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30号。3月29号，《华尔街日报》有个独家爆料，说川普政府正在谋划夺铀大战，就是把伊朗政府手上能够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这个浓缩铀材料给它夺走。所以现在川普手上有三夺方案都在酝酿当中，分别是夺铀、夺岛和夺海峡。夺岛呢，就是指波斯湾深处的哈尔克岛，那是伊朗石油工业的一个最重要基地，还有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几个有战略性的岛屿。所谓夺海峡，当然就是指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时间紧迫，川普有很强的意愿在4月上旬就结束战争。他给伊朗的三度最后通牒留下的最后时间就是4月10号嘛。所以一旦谈判没有能够达成他预期的目标，那现在看起来呢，破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不低于 50%。 那么一旦谈判没有达成目标，上面提到的三夺方案当中至少有一个就要实施，最戏剧化的情况当然就是三夺一起上，那么战争的规模就会比一开始预期的大很多啊，带来的震撼也会比战争第一天哈梅内伊被炸死的时候还要震撼的多。当然事情要进展到这一步，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会构成非常大的压力。那么在简中圈一些人所鼓吹的靠伊朗拖垮美国这个构想也会遇到更强的反噬。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是既夺铀也夺铀啊，第一个铀就是制造核武器材料的那个铀，金字边的铀，另外一个铀呢就是石油的铀。今天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接下来还是先介绍一下华尔街的爆料。他声称得到了华盛顿官员的放风，说川普正在考虑从伊朗拿走1000磅的浓缩铀，这是一项非常复杂也非常危险的任务，所以川普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还在权衡这方面的风险，但他总体上对这个构想是持开放态度的。外交手段同时也在开展啊，川普是希望伊朗在压力下能够自己交出这些核材料，是绝不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华尔街日报所引用的数据是，在去年6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伊朗之前，伊朗就已经拥有大约400公斤 60% 纯度的浓缩铀了，还有另外200公斤大约纯度在 20% 的裂变材料，伊朗是很容易把这些材料升级到武器级别的。之所以说夺铀啊，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是在于核材料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你拿了就走，像你在超市买东西一样啊，而是取得了这些浓缩铀之后呢，还要把它们装入40到50个像潜水瓶一样的钢瓶子当中，还要把它们装入特殊的运输容器当中，所以这四五十个钢瓶就要装满好几辆大卡车。光是拿到这些材料的过程就是非常复杂的啊，需要在作业区首先清除放射性物质啊，然后呢扫除地雷。这些材料被藏匿的地点呢，估计啊是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和纳坦兹这些地方的地下隧道里面，所以呢你得把它们挖出来，还需要有挖掘机，所有这些设备都得空运过去。如果当地没有合适的机场让你夺取，你还得搭建临时机场，能够起降大型的载重直升机，甚至是起降运输机。所有这些要求都让工作的复杂程度非常高，需要有大批人力的投入，耗费时间呢怎么都得是几天到一周的时间啊，不是一天之内就能够完成的。这是说工作的复杂。至于说危险呢，因为这些藏油的地点啊是在伊朗的中部山区，美军没有办法走陆地开车过去，也没有办法走海路，那当然就必须得开辟安全的空中通道。而伊朗呢又是知道美军是要来夺油的，那肯定事先要做安排。而这些载重的大型直升机和运输机呢，速度又很慢，个头又很大，就非常容易成为导弹攻击的对象，成为地面火力攻击的对象啊。同时呢你要进行这些挖掘操作、装载操作，还得有一个安全的工作区，所以美军还得占领一片面积不太小的地方，这都让这项工作变得非常危险，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很大。如果真的这么干了，可以说是21世纪迄今最有挑战性的军事任务之一，比抓马杜罗还要复杂还要危险。抓马杜罗相对容易，因为你抓着人压上直升机直接就走了，如果要上演夺铀大战的话啊，那个惊险指数比抓马杜罗还要再爆表两个档次，那真的就是开创了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的新高峰了。你还别说，真挺像是外科手术，夺取核材料就像直接下刀把肿瘤摘掉一样嘛。从另外一些迹象也可以看出，川普团队内部对这样的军事冒险方案也是有不同看法的。 像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星期就说，无需地面部队的参与，美国也可以达到目标。那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他对于地面进攻是不怎么积极的，更加希望通过空袭和外交压力达成目标。而国防部这边是更有牛仔精神，那位帅哥部长赫克塞斯几次对媒体暗示说，国防部会提供给总统更多的选项啊，包括向波斯湾地区增派美军。那现在看呢，也确实是许多事情到了要做出决定的重大关头了。今年一开年就接连发生了几起超出大部分人想象的事儿，从抓捕马杜罗到击杀哈梅内伊啊，最不意外的情况就是我们会再碰到意外。那么请问川普做决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呢？说到不意外的意外啊，刚刚我和一些粉丝朋友就碰到了一件。昨天在多伦多四季剧院的神韵演出之前啊，咱们如期举行了粉丝见面会。因为地点局限在多伦多这个地方嘛，所以来的朋友也不会很多，有30多个人，我觉得这个活动就办得不错了。我正在讲中共跨国镇压的时候啊，大家猜怎么着，就碰上了跨国镇压，剧院就收到了炸弹恐吓，就紧急疏散了剧场内的所有人啊，就愣是把我这个解释说明变成了现场直播，警察来了封锁了现场，导致昨天下午的神韵演出被取消。因为我们这个见面会是在演出之前，所以事发的时候呢，是接近收尾的时候，我们这个见面会啊受到的干扰还算小，但是对演出的干扰很大啊。来的朋友碰到了这种情况呢，我确实也非常抱歉，但是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对于还不清楚什么叫做跨国镇压和流氓威胁的朋友们也算是亲身体验到了，也证明我所言不虚。在平静的加拿大，这绝对算是个大新闻了，所以今天 CTV、 CP24 这些媒体都有报道，这也算是个不意外的意外。昨天取消的演出啊，主办方正在争取调换场次，也请昨天来了的朋友这两天注意邮件。好，回来书归正传，意外成为常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但是再怎么意外的事儿呢，它也总归有迹可循。川普做出决策的思路是什么呢？首先，他肯定是想彻底剥夺伊朗核能力的，这是他发起军事行动的初衷，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应该说不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不会撤的。关键是怎么达到目的啊？他有两个最彻底的选项 A 和 B， 在 A 和 B 之间又有若干中间选项。选项 A 呢，就是完全拿走伊朗的核材料啊，但是上面讲了，这个任务既复杂又危险。选项 B 是虽然拿不走浓缩铀，但是彻底破坏伊朗的战争潜力和工业能力，把它打回到石器时代，让它没有能力再去加工铀。也就是今天川普在推文里所威胁的，如果没有办法和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啊，或者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开放，就炸掉伊朗的所有发电厂，也炸掉它的油井，炸掉它的能源枢纽哈尔克岛，甚至啊，连伊朗的海水淡化工厂都给炸掉，给伊朗留下一片废墟，把它破坏到没有办法重建的地步啊。这里得说一下伊朗的这个浓缩铀工业和它电力供应之间的关系，生产浓缩铀的工厂可以说是伊朗的第一吃电大户。作为工业设备来讲呢，这个离心机它的耗电量还不算高到离谱，但问题是多呀啊，伊朗有成千上万台这样的离心机高速运转不眠不休，那就成了吃电怪兽了。别的国家在因为 AI 那个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太大而苦恼不已的时候，而伊朗则是把大量宝贵的电力投入到生产原子弹上，真的是要原子不要裤子，和中国1960年代一个样，对民生的艰难置若罔闻。而且还不只是离心机耗电啊，这个浓缩铀工厂需要良好的通风散热设备，离心机常年不休的转，那通风制冷系统也需要常年不休的转，还配备有相应的保安监控设备等等啊，他们的耗电量也不亚于离心机。所以对于这个伊朗电力设施的打击啊，它不是川普的脑洞，其实摩萨德一直都在琢磨这么干。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最早发现了破坏伊朗的电力系统比破坏它的离心机更容易，但是同样有效，因为离心机它高速运转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电压电流有波动，这个离心机就有连环炸的风险。所以摩萨德针对伊朗的电网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破坏方案啊，有的时候植入病毒造成突然断电，造成这个电流剧烈波动，把这些离心机成片的给烧了，有的时候呢是在通风管道当中安放小型炸弹，让这个浓缩铀工厂没有办法工作。 而川普呢，就来个更夯的，干脆把伊朗的所有电厂都炸掉，把油井都破坏掉，让他从物力上、从财力上都没有办法再重启核项目。那至于说把这些热力电厂破坏掉，伊朗别的发电设备能不能顶上呢？像柴油发电机，小规模的用电可以顶上，比如医院、指挥所啊，他们用电还行，但是大型的工业项目，你靠这些柴油机当然是顶不上的。虽然破坏伊朗的电力设施是一招，但是这种间接手段啊，毕竟不像把伊朗的所有浓缩油都拿到手上来的这么直接，所以呢，夺油啊仍然是最理想的目标。另外，把电网油井都给炸了，附带的人道主义影响也比较大，就如同以色列把加沙炸成了废墟，那老百姓肯定也是要受池鱼之殃的。在夺取浓缩油和彻底破坏伊朗电网这两个最彻底的目标之间，还有若干个中间选项，就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几次的夺岛啊，夺取波斯湾底部的哈尔克岛，以及夺取霍尔木兹海峡内几处有战略性的岛屿，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等等。这也算是非常激进的军事行动。光夺岛之后还不算完啊，美军需要在这些岛屿上建立起雷达站，能够疏通海峡。一旦有伊朗的小艇出现，第一时间就能够把它打掉，同时对海岸线伊朗那一侧的陆地进行大规模的压制。那这种级别的军事行动呢，也是会实实在在的考验伊朗的军事潜力。如果伊朗实际没有什么军事资源可以调动了，那基本上夺油这一步，夺取浓缩油也比较切实可行了。因为伊朗既然已经没有兵力，仅有一点兵力也要集中到海峡那一边，那自然也就防卫不了内陆省份了嘛。那个时候美军特种部队在行动，夺取浓缩油成功率也比较高，所以到那种时候呢，哪怕三夺，夺油、夺岛、夺海峡一起上也是比较现实的了。尽管三夺齐上今天听起来还是相当不可思议，但是真走到那一步也许就不会那么难了。美国对伊朗各式各样的特种作战，那个构思由来已久，这几十年来没有上千个方案，也存的有几百个了。比如1980年的鹰爪行动就是一次这样的特种作战，这次行动不成功啊，是一段很多人还不太清楚的曲折往事，咱们今天也跟着聊一下。正是因为那一次的失败啊，给美军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为什么现在川普这么犹豫呢？哪怕占尽的优势，地面作战他仍然非常谨慎，就和以前的失败有关系。1980年那次行动，当时是卡特政府当政啊，是为了营救被扣押在德黑兰大使馆的美国人质。美国政府并不确定跟这个激进政府谈判能不能成功，所以国防部就策划了这次营救行动。从大胆程度来讲呢，比起我们刚才讲的夺油方案，其实也不遑多让。因为 CIA 当时正在金融力大裁员，所以这一回的行动方案是五角大楼出面制定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空中加油机，也没有专门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所以呢，需要先在伊朗的沙漠当中秘密设立一处中转基地，这个运载海军陆战队员的直升机先要到这个中转基地加了油，然后再把他们趁夜送到德黑兰郊外，然后和已经潜伏在那里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共同行动啊，冲进大使馆抢出人质，然后再带着人质到撤离地点搭乘直升机离开，大概的讲就是这么一个行动脉络。虽然计划是这么安排的啊，但是计划跟不上变化，主要是当时的科技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复杂的营救行动。结果啊，行动一开始就事故不断，执行任务的八架直升机一来就摔了三架，还有一架呢是在沙漠的那处秘密基地和另外一架运输机相撞了。所以还没有等把这些陆战队员运到德黑兰郊外，这个行动就取消了啊，军事人员也打道回府了。伊朗察觉以后也学精了，马上把美国人质分散到各地关押，就不集中关押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了，这也让美军的集中营救变得更加困难。这次鹰爪行动的失败直接催生了美国特种战司令部，还有陆军第160特种航空兵团这样的单位诞生。那么以后再进行特种行动的时候呢，美军高层就有专门的指挥机构了，负责协调各个部门的资源，就不至于在指挥层产生混乱了，也专门开发出了服务于这种行动的装备。而伊朗这个地方呢，可以说一直是美军特种战的实验场，同时也是兵败滑铁卢的伤心地，那就看这一次能不能够扭转历史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看伊朗拖住了美国会对北京产生怎样的反噬。首先是简中区一些人所希望的伊朗长时间拖住美国，给东大第二次发展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吗？ 现在看起来大概率不会发生，因为川普已经多次传递出强烈信号，不会让伊朗拖住他，他到时候就撤。至于说有些目标没达成怎么办呢？那是这个行动不那么完美，那没达成也就没达成了，就算止损了。其实把伊朗打残到这个程度，哪怕川普明天宣布胜利收兵，你也不能说他吹牛。毕竟伊朗的领导层被团灭了，军事能力被粉碎，他那个导弹库存被销毁了 90% 以上，连带着经济潜力也受到了巨大破坏。那怎么都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可以算军事上胜利了。至于留下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伊朗未来的政治怎么样重建，就留给他们的军阀自己去解决好了。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未来怎么办，那就留给欧洲、留给中国自己去焦虑好了。不管怎么说呢，伊朗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比起战前来讲肯定是削弱了 90% 以上。那这种情况对于卢比奥国务卿来讲已经足够好了。他可以去宣布说今天的世界已经比昨天安全很多了。但是川普呢，考虑问题和卢比奥还是有一些不同。他通常不希望来一趟就走空，他不希望只达成单一的目的，他希望有更加立体的、更加长期的收益。比如说川普就一直很希望拿到伊朗的一部分石油资源，就像对待委内瑞拉一样，这样就握住了伊朗的财政命脉。那伊朗不管未来他的政治怎样重建、何时重建，川普都会有很强的决定权。哪怕是他认可的伊朗未来掌权人后来又反水了，又让他不满意了，那也有制服对方的工具啊！川普只要掐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就好了，你伊朗的掌权者拿不到钱，你还跳什么跳呢？啊，等于还是得乖乖回来听他的。所以川普为了达成这种长期的控制，他几次讲过希望能够占领伊朗的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那同时呢，这也让他下一次见到习近平的时候有更强的谈判筹码，他也可以考虑不把这部分石油给中共啊。不过呢，这部分控制力呢并不是他必须要拿到的，是锦上添花。如果真的对选情造成了很强的负面冲击的话，他也可以考虑不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算算中国的账，到底美伊战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多大的冲击。我们先算简单的账，在2026年2月份开战之前，原油价格大约是每桶65到70美元，而这几天的价格呢都是在90美元一桶以上啊。如果我们拉长到一年的时间啊，油价每桶是85到100美元这个区间，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比起战前呢，大约是平均每桶涨了20美元。中国一年进口的原油是40亿桶，那么一桶涨20美元，那么相当于比战前买石油要多花800亿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啊，这一年买石油就要多花5600亿元人民币左右。要知道去年全年中国的 GDP 是大约120万亿元，所以仅仅油价涨价这一部分就会吃掉中国 GDP 的 0.46%。 但其实油价上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还是在于对企业利润端和居民消费这两头的挤压啊，这是最厉害的地方。比如塑料包装行业原材料成本就占到了它出厂价的 70%。 那塑料行业的这个原材料都是石化材料嘛，目前涨价就可以预期塑化行业啊，中国的塑化行业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就会出现倒闭潮，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微利的行业啊，资金链薄弱的企业它当然经不起这一波油价上涨的冲击。另外化肥、农药还有地膜这些农业生产资料它也是能源产业所支撑的。我留心去查了一下中国的农贸数据啊，确实三月份起刚才讲的这些农业生产资料都出现了价格上涨。比如三月下旬化肥的批发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 4.55%， 这是一个明显的上涨。但是如果你查细分数据的话，三月份的尿素价格是同比涨了 12%， 钾肥价格是涨了 15%， 那就都是两位数的上涨了。那就算不是暴涨吧，也说得上是大涨。所以今年晚些时候大家应该能够看到中国的食品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这个农产品的涨价它还有一定时间上的延后，而生活用品的涨价应该是更加直接的啊，因为它是物流成本上升带来的。在中国的物流运输结构当中，燃油占到了总成本的比例大约是 30% 到 35%。 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油价的上涨程度，旗下拥有上千辆货车的大型运输公司，他们的成本直接拉涨个 4% 到 5% 是很现实的。而中国的顺丰、圆通啊，这些物流业的头部企业，你去看他们的财报，他们的年净利润其实就在 2.5% 至 4% 之间。那基本上这个燃油价格的上涨就会把他们的年净利润抹平了。 而小型物流企业的利润率呢，更是在 2% 以下，所以这一波油价上涨就足以干死许多小型的物流企业了。而大型货运公司，它除了直接涨价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要挺一抗美的各位啊，首先你先看一看你们家有没有囤足够多的泡面抗通胀，还没有来得及去买的呢，看完这期节目您赶紧去买啊，然后再回来反美也不迟啊。对这个涨价更直接的感受呢，还会反映在电商所依赖的航空物流业啊，体现在网约车、计程车这些服务业上。上面讲的原油价格如果一年涨个20美元，会吃掉中国 GDP 的 0.46%， 那再加上对企业利润端和消费者的两头挤压，那吃掉的 GDP 比例呢，应该还得再 double 啊，再翻一倍，也就是拉低中国整体 GDP 的 1% 左右。当然这还是比较直接口径的估算，是比较保守的，具体这个涨价会造成多大的破坏，还要看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现金储备水平和利润率水平能不能抗得住这波输入性通胀。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减薪这些损失都还没有包括在内啊。所以说能源的涨价呢，就相当于给中国社会普遍加了一道税。当然不是说这些破坏必然发生，对冲加税的办法当然就是减税嘛，就是给企业给家庭减税是一种缓解的办法，另外释放原油储备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请问这两件事情中共做了吗？答案是截止到目前都还没有做。减税这个事儿你就别想了啊，现在各级政府是掘地三尺都要从你那儿捞钱，就别想着还要往下减的这回事了。至于说释放原油战略储备，美国在做，还有国际能源署协调多个国家也在做，但是中国没有做，到现在还没有官方宣布的要释放国家储备这方面的意图。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是在动用商业库存和企业库存来应对冲击。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都沉不住气了，中共还这么淡定呢？啊，按照一些国内专家的说法，那当然是中国比较有战略定力了啊。那前提就是韭菜的命不值钱，政府才有定力嘛。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啊，中国的原油战略储备是为了应对能源断供和没有这种极端情况，不是为了应对涨价的。他这么说啊也没错，因为在西方国家，如果油价有比较明显的上涨，民生的反弹就极大，对执政党就构成了非常强的舆论冲击，也就成了必须要回应的政治事件，就得赶紧开放国家战略储备，平抑物价了。可是对中共来讲，老百姓算什么呀？啊，民生上的呼声从来对他都不构成压力，他当然就有定力了。而且中共还有隐性的财政上的考虑，释放了国家原油战略储备，完事儿以后还得再买进补足，在油价高的时候，那当然就要多花钱啊，增加外汇支出，减少了央行的外汇存底。而且进行这样的大手笔操作呢，也对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有干扰，他有可能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就要卖出更多的美债。从理论上讲呢，外汇储备这个东西它不是政府的钱，是央行管理下的国家财产，但是在中国万物都姓党嘛，所以它也算是一种隐性的财政资源，在中共不想增税的时候啊，紧急情况下它也会动用外汇储备去做很多财政上的事儿。总之呢，对中共来讲它也算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所以轻易的它不想动到外汇储备。总之想要靠伊朗拖住美国，拖得越久也会越收紧中共自己脖子上的那根绳索，中国人在物价还有在经济萧条方面也会有更强的感受。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应该是决定许多大事的关键窗口期，咱们静观其变再来评论。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